间呢没有回来啊，所以看到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尤其看到好多新的人啊，有这个斯坦福的同学啊，还有这个伯克利的同学，而且还特别看到北京守望教会的几个人，而且还有碰到我温州的老乡啊，注意排名不分先后OK， 非常感谢上帝啊，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这次呢跟大家要念三处的经文，但有两处没有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我们第一处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吗？不需要。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一二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看第二处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三到二十四好了。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心智改变一下。好，我们一起一二三。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最后一次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主，你自己来悦纳我们，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的心能够来靠近你的时候，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遵从你。你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受教，让我们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你自己能够把这些话语，主，借着你自己圣灵的能力，把它栽种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以至于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里面，使这些话能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真正的开花结果。主，求你自己来恩待你自己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权柄和智慧，能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主啊，求你自己也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带着各样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你按着你自己的美意能够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用你自己充充满满又奇妙的恩典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向着你，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更深的来和睦和寻求你。主，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这一段这些经文大家是很熟悉的。当我在踌躇的犹豫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呢，欧牧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信息，说今年一年呢，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是生命的更新。我想呢，这就帮助我准备的时候就容易多了。但我发现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生命更新对基督徒来讲，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具有核心的这样一个地位。如果大家看新闻就会知道，最近刚当选的这个教皇说什么，说教会要是没有生命的复兴，那就如果没有属灵的复兴，那不过就是一个有同情心的 NGO 而已，就是非no government 的那个什么那个organization。 所以呢所以我们会知道，如果教会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更新，没有更新，那么我们就会失去 信仰里面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的关键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五节里面，保罗说什么呢？说割礼不割礼是无关紧要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所以在基督里面的新人，这就是在做基督徒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语境里面，什么是新人呢？就是你到学校刚刚上学的那个第一年的上学的学生叫什么？叫 freshman 啊，新鲜的人，对不对啊？还没有冰冻过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名字叫 Newman 啊，喜欢叫 Newman， 可是他越来越 old， 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人也有含义，是包括你在一个新时期里面，你获得的一个新的身份，你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新人的含义。在我们中国人的中文里面，什么叫做新人呢？意思就是恭喜你啊，你要结婚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开始什么做新人，这很矛盾的，在语法上很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比较年轻，可是说你以前不是新人，所以结婚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面面成熟长大要结婚的时候，你说现在要做什么？做新人啊。所以结婚是第二次的人生革命，对不对啊？是你的第二次的这个生活抉择。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新人呢，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一个细节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我讲很少人注意到，原因是我很少听到。就是保罗在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的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人这个字。就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那为什么这个把它翻译成新造的人呢？因为根据这个上下文也是对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那就是新人嘛。但是保罗的意思又比这个更宽阔，说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成为上帝新造的一部分。那为新造跟这个人，那有什么不同？加上人有什么不同？那这跟基督的整个救赎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系的。耶稣的救赎，他不仅仅只是针对人，他是这关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基督的这个救赎是上帝在进行的一个什么新的创造。基督的救赎是使神对他什么原来创造的一个更新，圣经里面叫做新造。那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进入了这个新造。但是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为什么把它翻译为人，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是基督救赎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自然就把它翻译为人。那我们比如说约翰福音3:16，大家都会背，说什么神爱什么世人。那你们看英文圣经会发现，神好像不是爱世人，是爱世界，对不对？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这古英文的翻译为是一样的，现代英文也是翻译为这个 world。 那神爱世界，那为什么我们要翻译为世人呢？这恐怕是人有点这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啊！我们想上帝拯救我，肯定就是我了啊！所以我们就翻译为世人啊。但其实世界有比世人有更宽广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这里世界我们把它翻译为世人也没有错，但是呢，它比较突出的是人的地位，但没有表达出神的救赎是整个宇宙性的这种世界性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这么翻，其实就是在欺负小狗不懂原文啊！所以这神的救赎是遍及宇宙，神的救赎是跟整个世界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说，当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进入到这个 new creation， 在进入到这个新的上帝的这个创造里面。在圣经里面，保罗把这个基督的时代，把上帝救恩的成就看成是一个末世，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末世，是神对整个历史里面的他的救赎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是像过去的那个旧的创造，而进入到新创造的这个时期。那我们如果注意到旧的创造、过去的创造跟新的创造，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所讲的有很 重要很有意思的地方。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呢，讲到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工作这个字。这个字在全本新约里面只有在这个地方用一次。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叫做 poema。 poema 呢，就是我们英文里面那个诗歌诗人这个 poem 的那个 poem 的那个诗的字的来源。那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所表达的是什么？是保罗在所有的保罗的著作包括新约里面只有一次。这个字呢，通常是形容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最能够代表艺术家的心血结晶的那个杰作的那个部分。那比如说就像什么，如果在形容罗丹的作品里面，史丹福里面有好多罗丹的雕塑，那个罗丹的作品呢，大概那个沉思者那就是这个 poem 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看那些啊达芬奇或者米开朗基罗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那个，就是那个作品才是用这个字来形容。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人？基督徒就是上帝用最精心的杰作，这上帝用最多的心血，上帝精雕细琢的作品，是神最完美的艺术品。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漂亮到让人难以想象的，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角度。所以耶稣说什么？说你们看这个草今天长起来很快就割下，尚且给它的模样。我告诉大家，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读这卷经文呢，常常误解。这就读什么？我读到说草要割下，所以这个模样。我每一次读经文总是，草为什么比其他东西比较难看一点，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它就是很快就要什么割掉了，所以上帝造的就是很普通。后来发现耶稣的意思是相反的，是什么？是草虽然很快被割下，尚且什么给它这个模样。哇，你有没有看出草的美丽啊？那你说你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发现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圣经说你要效法耶稣啊，就是没事呢就要去观察小草。那所以在那耶稣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草的模样是很有艺术性，是很美的，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荣耀在这根草叶上面啊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表达出来。要不美国诗人费特曼怎么能够写出草叶集那么有名呢？那所以我们知道在草叶里面有很大的智慧在里面。但是耶稣说告诉我们，这是神过去的创造，在每一样东西里面神给予很美丽的模样。但是现在保罗说上帝的新的创造比这个更加美丽，这个叫什么？叫精雕细琢的作品。这个是上帝全部心血都凝聚在他身上的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哇，大家想一想，那我们是我们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在整个神的创造，在宇宙里面，过去的创造到上帝新的创造里面，我们就是所有神的作品里面最精雕细琢的部分。你还觉得自己长得不够美丽要去减肥吗？真是岂有此理。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的最大的艺术就是在你的身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尊贵荣耀的这样一种生命啊！但是很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没有应该发挥神的这种艺术品的那种荣耀。所以我在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件艺术品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一个就是雕一个东西出来，影响几百年，那个价格越来越高。那每一次人看在那里的时候呢，都要苦苦寻思很久。那就是不过是一堆石头里面弄出一个东西来。那个画呢？很多的这个画怎么就在纸上划几笔就要卖几个亿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一个小的艺术品，它里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价值在里面？我第一堂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呢。讲一个事情，就是我常常想一个艺术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见路边有一个很漂亮的花，那这个花呢，你剪下来呢，去卖，最多卖1块钱、2块钱。然后有一个摄影师搭个帐篷在那里，什么刮风下雨出太阳啊，夕阳朝阳， 然后这个什么又来有雾的时候，又怎么样阴天，把各种各样拍下来，最后拍到一张最完美的，他大概卖几万块钱。有一个画家啊，坐在家里喝喝咖啡喝喝茶，没事呢往窗外看几眼，然后就那个画画画画画，他几个亿。你说究竟是为什么呢？你说这个花，你说这个在那个真的拿过来两块钱，拍的半时搭帐篷在那里拍的半时几万块钱，就喝喝咖啡画画两个小时竟然就几亿。你说到底什么东西有什么区别，对不对？你说要像吗？拍照比画画更像。你说要真喜欢花吗？那就给你一朵啊，不行。那为什么一定要弄一个什么假的挂在那里看看，很值钱，很有价值，这时候是怎么搞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艺术这个东西是很奥妙的。这艺术家，顶尖的艺术家都是相信灵界的，就是他知道这个艺术里面有一个奥妙的东西，他画的花不是花，他只是透过花而把你要吸引到那个背后的世界里面去。所以有一个世界上有个著名的指挥家Billy Chidake， 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思考艺术很久，他说这个美，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本身不是目的，但他说这个美的本身是诱惑。他说如果没有美，我们就不能够超越美，因为你被这个美吸引了，这个美就把你怎么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所以呢，他说这个艺术这么美，是要诱惑你去寻求美背后的那一个对象，就是真。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比如说美人计啊。那所以这个美是一种诱惑，要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艺术里面有很有价值的部分，神在他的创造里面，智慧他的能力和荣耀在这些被造物里面。但是大家知道，有没有知道那些画家，梵高也好，毕卡索也好，他们画的那些画，他们有很多的价值，影响了很久，他们在世界上面被奉为经典。但是我要请大家特别知道，世界上面在整个宇宙里面最大的奇迹，最重要的艺术品就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可能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可以比梵高的画还值钱的。可以，但是我基督徒的生命能不能去真正活出上帝的艺术品，精雕细琢的这样一种荣耀，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所以保罗讲到在这里呢，说这个艺术品，这个伟大的艺术品是怎么样造成的。这个造成不是这个作品本身的努力，就像窑匠的这个比喻一样，一个图拿两堆图拿出来，一个做成无价之宝，一个很普通，这个不是取决这个泥土本身，而是这个窑匠的智慧。上帝的创造呢，是在什么呢？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我们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在基督里的这个词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76次，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出现73次，差不多就是保罗的专用词。所以这个 in Christ 的这个短语，这个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关键词。所以有人认为保罗的神学里面大概最重要的三个词语里面一定有一个叫做 in Christ。 那保罗说是在基督里面，不是宗教礼仪，不是我们背很多的教条，而是我们生命发生的变化，我们进入成为上帝的新造，我们透过基督进入到上帝的对整个宇宙的那个更新的里面的一部分，那个奇妙的生命，这是在基督。所以保罗展开一个更大的结构，就是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他就进入到上帝救恩计划的新的一个历史阶段，进入到上帝的在他的救赎里面的那个末世里面，那个国度里面。所以神的国度在这个世上，上帝的计划在这个世上的核心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是来展现上帝创造的伟大和美丽。那么在以弗所里面，那这一节经文就很重要了。说保罗说什么呢？说你们要穿上新人。 这个词其实相当难懂，如果你觉得容易呢，我就不能理解了。比方说叫我们穿上衣服我们能懂，穿上心，穿上一个人你能懂吗？怎么样才能够穿上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保罗用词是很古怪啊。有一个这个保罗专家，他说他查遍古代所有的文献，没有发现哪一本书里面说我们把那个人穿上吧。但保罗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讲了一个接下来的下文，从这个同位语的发展里面，保罗说这新人是什么？是有神的形象。他的意思就要穿上这个什么，一个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一段经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绝对是啊，圣经翻译史上最经典的一个表达。那在原文里面，这个词呢，用的这个所有格的真理 truth 这个词，它呢有一些很曲折的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为说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是真正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个也没错，但是它的意思是人呢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分享了上帝的道德属性，那么这个是什么？是真正的那仁义的和圣洁的，就是真正的美德。但是呢，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可能这种所有格直翻会更能表达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新造，我们恢复上帝那个创造的形象，或者说神在新造里面给了我们神的新，那个神的新的这个生命，神的形象。那是什么呢？是有真理而来的，因为是属于真理嘛，属于真理而来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 NIV ESV 呢都翻译为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但是呢但是这个新美国标准版 NASV 呢就翻译为呢，这个是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all truth。 那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样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就是指上帝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是怎么赐给我们跟神那种属性相连的，用彼得的话来讲，就跟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福分是什么呢？是透过真理而来的。就是神在所以在保罗的上下文里面说，我们学过他的教，领了他的教，听过他的道，那我们就不再一样，是穿上了新人，有上帝的形象，是从真理而来的。所以在基督里面，是因为我们借着真理，借着福音而分享了上帝的形象的生命。那么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这个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的这个故事就很有关联。在创造里面，上帝用什么形象，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那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用神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到底那所以你要理解神的形象不是指形体上，否则呢这个很困难，就上帝到底是比较像男的还是像女的。那所以神没有性别，神是灵。那神在约翰福音4:24说 God is spirit， 但是大部分有些英文把它翻译为 God is our spirit， 就像和合本神是个灵啊，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好的，应该是神是灵，这是他的本质。上帝的本质是灵，他没有这个我们的这种实际的身体。那神的形象是指什么呢？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保罗给我们解释的这一点，说上帝的形象就是什么？就是仁义和圣洁。意思是人被造的时候，我们从上帝那里分享了道德属性，人有这种公义。有些神学家根据这段经文发展出来人关于人本性的这种想法是什么？他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真理仁义圣洁。所以是什么呢？他说上帝是真理，所以人有理性。他说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神有法性。所以我们到处都要立法，到家有家法，教会甚至有教会法。那他的另外呢，他说上帝是完美，就在道德上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有这种圣洁性，就是道德性。那另外呢，有些神学家一发展出来，上帝是独一的，所以人有自由性。他说上帝是荣耀的，所以人有审美性。啊，虽然这个美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但你会受他吸引就是了。那我们注意呢， 那在神的形象里面，保罗这里列举了两样，这个什么仁义和圣洁，公义和圣洁，就是表达人在上帝的面前，旧的创造里面，人因为犯罪失去了这种公义和圣洁。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上帝的荣耀。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少掉了，我们有一个东西没有了，但保罗说现在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新造，让那个上帝的形象、公义和那个圣洁又重新怎么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说这个生命是什么？是在真理里面，是属于真理，是人借着基督所传给我们，或者说圣经的真理，我们而进到基督里面，而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我在想，在这里我们就稍稍停下来，在思考的是什么？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更新，他是借着上帝的真理，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基督，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所以基督徒在讨论到生命更新的时候，我们得思考基督徒到底怎么样生命才能够更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秘诀，很多的方法，所谓呢让人所谓让人挑战人的生命，更新让人的生命。但我希望基督徒能够去拒绝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诱惑。今天有很多人常常基督徒所谓的生命得着，就是读那些什么心灵鸡汤、励志故事还有什么，尤其是在机场到处都在卖的什么 You can do better 那本书，大家知道那个 Austin 他有一次在他有一次讲，他说我不从不讲地狱，但我只讲耶稣给人感觉哇好啊，对不对？他说我们只讲耶稣不讲地狱。另外一个美国的牧师回应他说，他说我们关于地狱的99%的印象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有很多告诉你很多所谓励志的故事，所谓各种各样世俗的方法。今天我们注意到在天主教的灵修里面，他们甚至很多人你们知道，在我不想提名字了，就天主教20世纪有个灵修大师，他最后死在泰国的这个寺庙里面。为什么要他跑到庙里面去，从那里取经，怎么样帮助基督徒生命才能够发展？我想死在那里，这也有神的一个意思，要告诉给我们一个信息。所以今天基督徒到底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成长？但今天呢，很多人到处寻求办法，找所谓什么属灵秘籍，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在上帝的眼中最为坏的事情，就是做了两件坏的事情。这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第一，他说这百姓离弃活水的泉源，那这个活水的泉源他不要，这是第一件恶事。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自己去挖一口井。所以我们不要圣经，我们要许多看得很 enjoy 的，看得很兴奋，看得很感人，看得好像很有帮助的那些东西。看圣经呢就是安眠药，但是呢人做安眠药也是不错，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失眠很严重。如果你看圣经就一看就睡觉请你大胆使用，没有关系上帝的话本来就是医病的良药所以呢所以你们知道很多人对神的道反倒没有兴趣。在诗篇的观点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诗篇呢大家注意一组数字，很容易记的。诗篇有3篇的诗篇全部是讲上帝的律法对人生命的这种决定性的影响我现在请谁知道这3篇都在哪里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合起来的数字是很有意思的119是只是一篇，还有呢对，还有第一篇你们知道第二篇肯定猜得到了，对不对？你们数学那么好19，所以119跟我念119这3篇讲什么？就是专门讲上帝的道对人生命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第一篇说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生命就像一棵树在溪水边当然我就不解释了。那讲到你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没有比这个更美的生命景象了。
那第十九篇讲到上帝的律法，全被上帝的律法怎么怎么的，全部用排比句啊，漂亮无比。讲到人那个神的道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依归，在119篇里面呢，不停的强调人能够生命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弃绝恶事，人能够得以完全，完全是看你怎么对待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他限定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得到更新，但是这个更新是属于真理的。也就是基督徒离弃上帝的道，你的生命一定是枯干，你的生命一定是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基督徒那些最艰难，那些最热心，虽然有的时候很难受，但是在努力念圣经的人，神会给他们有足够的赏赐，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上帝的道上面大为成长。所以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在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说我们生命的更新是也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那么大家请注意，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种学派，一种哲学，我们只要念一段经文，我们只要背一系列的信条，我们好像就可以什么，可以跟上帝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就自然什么得到更新的。就好像今天中国很多新儒家的做法，来大家来背几句论语啊，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胡说八道。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仅仅告诉我们只是念这些神的话或者是一些信条，这个 doctrine 这个原则，而是什么呢？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保罗的观点里面，这个在保罗的著作里面，那个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有一个人研究保罗的人说，保罗的思想都是三一性的，这个圣灵的降临对这个在圣灵的工作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那么我们注意，这跟五旬节的事情是有关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五旬节通常被称为什么？教会的生日。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上帝的计划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刚才注意跟大家讲，神的新创造是神救赎里面的一个新阶段。那个新阶段是什么？就是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所以当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那是圣灵，刚好是圣灵那一天降临，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所以圣灵降临之时，我们这神所拣选的这些百姓子民进入到神新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保罗指出，人的生命的更新是因为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自我的这种思考修炼，或者是我们去接受一些观念，而是上帝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说，人生命的更新是由于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得着圣灵的更新。但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那就像有一个对圣灵研究很著名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西方的基督徒大概都知道天父上帝是怎么样的，想起来很威严的样子，或者是总之他有一个印象，不一定是一个图案，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就像英国人喜欢画的这个什么胡子长长的，头发白白的，摸摸你头这样子。那但是呢，基督呢，我们也知道，他说基督的西方基督徒也大概知道，反正看过那么多的画，所以呢，基督呢，你们，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们不要被欧洲人的那些画迷惑，耶稣没有长得那么帅，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他没有加耸美貌，那欧洲人的画的基督常常是白白胖胖的，那种很英俊的。当然呢，画家会告诉你呢，我就是说我画的不是基督的肉身，是他的品格，他的伟大的这种美丽的本性啊。但是好多人呢不晓得，一看觉得哦，基督就长这个样子。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基督的长相也不是俄罗斯人画的那么古怪的，都是形状都是扭曲的，颜色总是很浓郁的。那西方对基督徒对基督也有一个形象。那谈到圣灵的时候呢，他说他是西方基督徒说圣灵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不过呢，这不是他们的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本身就是给人感觉非常悬浮的这样一种形象，比如说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呢，这个灵这个字呢，就是 非常非常飘渺的，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Ruach。 那在这个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叫 Pneuma， 所以呢英文里面翻译为 Spirit， 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所以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说什么？风如何吹，圣灵照自己的意思行。但是呢，你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可是呢，怎么样？你有感受到，对不对？所以耶稣也告诉你，圣灵确实是很难捉摸的。那但是我们注意，这西方基督徒谈到圣灵的时候，他用意思说什么？说对圣灵完全没有感受，或者是没有那种认知，这是他感到非常担心的。我以前跟一个牛津大学的到中国学汉语的人有每周见一次面，他跟我讲呢，自己去英国教会的时候呢，他说自己唱的最后唱那个 Doxology 的时候，那个三一颂的时候，唱那个 Holy Ghost 的时候，他浑身就吓得不得了，只想马上就走，但是被教导说不可以，还没有说阿门，不可以出去所以他们一定要等什么？等了阿门以后才开门所以他就说 Holy Ghost， 吓得不得了。他说 Father 很亲切，那 Christ 很好，但是这个 Ghost， 所以他们说每一次做礼拜的时候，就最害怕的环节就是唱那个 Ghost 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古代的英文没有别的字来代替，所以就前面加一个 Holy， 那个小孩子也不晓得这跟 Holy Ghost 跟 Ghost 有什么区别所以你知道他们对圣灵的印象是什么？是很模糊的。但是我在讲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在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关键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我们没有感受。很多基督徒谈到圣灵的时候，他没有印象，但是他在生命里边他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灵的工作。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我背一点经文，看一点灵修书籍，或者有一次祷告上帝真的答应了，他很有感觉。但讲到圣灵每时每刻每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什么感受。所以保罗说，我们生命的更新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人不敢谈圣灵，因为灵恩派做得太过分，天天出口圣灵，闭口圣灵，结果给人的感觉基督教好像是像圣灵教似的。那但是呢，今天有好多的保守的教会，因为什么？怕灵恩派，结果呢不让人提圣灵的事情，一提是不是灵恩派的？是不是五旬节第二波还是第三波？听说现在什么第四波还有第五波，怎么着了所以呢就开始怀疑，就考察他的观念到底是什么 classical 的那种灵恩派，还是什么现在这个最疯狂的灵恩派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就不敢去谈论这个题目。但其实这是教会的损失，这是基督徒生命的损失，就是我们对圣灵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的图像，但是我们可以去经历它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今天好多的基督徒谈到生命的更新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纯粹是那种理性的要培训要学习，我们忘记掉圣灵在我们身上那种运行的大能。我等一下会解释不过很快结束了。那另外一个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些人是走另外一个极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运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跟门徒最后的那个讲道，他说圣灵来了要干什么？圣灵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知道从犹太教到基督教都是不热心传福音的，但只有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人才有那种传福音的热情。所以当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有热情，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有那种福音的热心，他不由自主，他不能不做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怎么样？有祸了。他里面有一种 passion， 那种圣灵一直激励他的，使他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我们做传福音绝对不是我们本性喜欢的，但是圣灵来了他要感动你去做。第二个呢，耶稣说呢，这个圣灵来了他要什么？他要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要使人知罪，使人成圣。所以呢，你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最能讨论圣灵的人，叫做约翰·欧文，他写了大概8000多页的这个稿子，讨论什么？关于圣灵在圣经中的工作。当然8000多页我要告诉你们真的是很难念。我尝试去念过他一小段，真的是太累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人读欧文的著作都要把他的英文翻成英文来念的，所以呢，后来我就不去尝试念他的了啊。 但是他在几千页的那个著作里面，你们知道他所有的教导的重点就在一个点上，就是圣灵降临对基督徒的生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成圣。所以圣灵来了会使我们对罪敏感，让我们能够都悔改。我们人都不会悔改，但除非圣灵在你里面那种感动。所以谈到基督徒生命的更新，你就要去不断的去经历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而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引领你们怎么进入真理，要让你们明白真理。所以圣灵来了要甚至让我们想起耶稣的教导。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真理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我们读圣经甚至没有热情，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恳求主能够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有更多的作为。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更愿意向上帝的降服，更愿意向上帝的真理委身，你的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更新。所以上帝，我们不连接于上帝的真理，我们的生命的更新无从谈起。当你不经历圣灵的能力和能在你身上运行的大能，你这种本性的败坏的东西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保罗讲到上帝的新创造，那个不再是有什么律法的那些规则，而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圣灵就是我们的新律法，就是它活在我们里面，携在我们里面的新律法，所以使我们的人性的才能够得到更新和改变，使我们能够真正去活出上帝在新造里面对我们生命的目标。但是我要最后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知道人在基督里面进入到新的创造里面，这是一个神在新造里面最大的艺术品。神透过真理使我们分享和他性情的有份，神赐下圣灵是为我们达到他所定的那个地步。那我的问题是，我们在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讨论生命更新，我们渴望生命更新，可是我们究竟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寻求我们生命的突破和长进。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什么心意什么更新而变化。那个更新而变化，那个更新变化那个字，原来是指蜕变，就是你的生命有一个不同阶段有极大的突破。基督徒借着上帝的道和圣灵，我们会在很多时候会有很大的突破，这是生命的奇迹，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每一次在让我们在聚会中都来领受你的心意。主，求你自己能够保守和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正主被你自己的真理抓住，被你自己的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愿意向你降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去彰显出来作为基督里新造的那样美丽的生命。主，求你自己能够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更新的道路的寻求里面，让我们能够越来与你越加的亲近，让我们越被带到你自己真理的深处，使你自己圣经上所写的主那些律法真正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你自己保守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凡事上得蒙你的赐福，无论在属灵追求，还是事工，还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生活，主在各个方面主都有你自己那丰满的恩典的伴随。主，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